是我们看到诗篇，诗篇第46节，诗篇第46节，就是两节是圣经，是691页，两节是圣经是691页。我们从第一节读起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可拉布里的诗歌叫做影响调动母亲，谁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震感谢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空中翻腾，山虽因海下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关系，这城就是至高无上居住的圣所，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。到天一亮，神帮助这城。外邦宣扬，烈火动摇，神发声，地也融化。万军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希拉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，看他使地怎样荒凉。他使其刀兵直到地极，他折弓断枪，把战车焚烧在火中。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谁。我们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片地上也被尊崇。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多，大家都知道说46篇，诗篇46篇是一篇非常好的诗篇。不过这一篇诗篇呢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在神面前默想过。有一个句子是非常经典的句，那就是以自己。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岔是神的城关系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今天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，或者你翻开所有关于耶路撒冷城的记录，耶路撒冷是一座山城。这个山城呢，从来没有河。你到今天，如果你到巴比伦，古巴比伦有优化这个城中间经过，你会到许多许多的城都有河，但是肯定的，在耶路撒冷没有河。你找不到一条河，而且呢，这里说有一道河，这河分叉，这河而且分叉，这河能够带进许许多多的溪流，然后结果是什么呢？是使神城欢喜。弟兄姊妹，不错，这是诗，但是写诗的人不可能离开事实。写诗的人不能离开地理，写诗的人也不可能离开历史。那么是不是圣经这里有错？为什么说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关系？我们说这话想大概稍微说一下。如果你说耶路撒冷有一道河，是勉勉强强可以说的，但实在说来谈不到分叉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说过这道河在主耶稣的时候，大概呢是冬天的时候才有雨水，夏天的时候可以说整个就是干的。我们知道在橄榄山跟在摩利亚山中间有一个很深的湖，或者我们这样说，耶路撒冷所以非常的坚固，因为圣经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谁也怎样围绕它。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可以说盖在山城上，那么它的周围呢有许许多很深的很深的，有一个很深的湖叫新嫩湖，另外一个很深的湖叫做西伦湖。那么西伦湖呢，从西伦湖到了冬天的时候如流水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水呢，我们昨天说过了，就流过这个塔，流过摩利亚山，流过然后呢，它就转弯往东流。 然后呢，他就会发现他左边是波塔尼，右边是波奇特，然后继续往波塔尼方向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真的要说有一道河，那么这个可以勉勉强强说是这道河，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基督奇迹。你记得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，他是带着门徒们经过基督奇迹。那因为那个水非常浅，所以可以说可以渡过，尝不到河的。但是正是这个明明有一道河。这和的是分叉是神的关系。那大家如果对耶路撒冷有历史有印象的话，大家要知道耶路撒冷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水的问题。他三位，他四位半山黑手，但问题就是他一直的问题不是水的问题。所以什么时候水源被切断了，那么这个城就不容易守下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说到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是神城的关系，那这个神城呢，毫无疑问是指的耶路撒冷城。所以一定有一道河，有一天它出现了，而且它分叉，那就是神的城的关系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城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，当我们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事实上呢，是我们找到的答案，就是我们现在明白的。当你读诗篇四十六篇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一篇诗篇不是讲历史，这一篇诗篇也不是讲今天，这一篇的历史，这一篇诗篇是讲将来，它是预言诗篇，就好像诗篇二十二篇。你记得吗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当大卫写那个诗篇的时候，完全是预言的诗篇。那个时候，在主耶稣还没有定十字架以前，一千年，大卫就写了诗篇二十二。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十字架的情况，他最多看见耶稣之后好像打死，那是最残忍的情况。但是大卫怎么可能呢？他能够描写一千年以后所要发生的事，所以他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？然后呢，他说我是穷，我不是人。然后他形容我们如怎样的十字架上，我巴山的公牛都围绕，但不是如此，就是那些兵丁都围绕他。那么同时呢，他说我的舌头都贴在我的牙。我的骨头，我都能够说。他们砸了我的手，也砸了我的脚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知道，这是个很奇妙的诗篇，但是呢，它是预言的诗篇，它是讲的将来的。所以，如果在大卫那个时候，许许多多犹太人，他们读诗篇二十篇、二十二篇，他们会懂得，因为我们知道，那件事只有一年半，一千年以后。我们如此将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诗篇四十六篇没有错，因为诗篇四十六篇，如果你仔细来读它的话，它呢是讲到将来耶路撒冷的光景。今天地上耶路撒冷没有水，没有河，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有一道生命的河。而且在河的两旁有生命树，南岳结果子，而且它叶子能够一聚万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地上的耶路撒冷是没有河，也没有树，没有生命树。但是呢，天上的耶路撒冷就叫我们想起当初的伊甸园，怎样有生命树，也怎样有那条河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伊甸园不过是一座花园，到了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座新，乃是一座花园。那么这是给我们看一个景象，就是耶路撒冷有一道河，那一道的生命河过来，叫耶路撒冷的关系，叫神的神关系。所以我们就要记得，今天的耶路撒冷好像也找不到位置。但是感谢，因为这一段圣经呢是特别预言将来就要发生的事。 所以这里的光，这个预言，事实上是预言到将来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。当哈密顿的战场开打以后，我们知道根据拿破仑，这个哈密顿战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场。那么等到我们如果快回来的时候，世界的也是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。那么他的战场在哈密顿作战，然后呢，整个以色列受万国联军的围困，又是三个联盟，一个是北方的联盟，从苏联那边过来，从黑海那边过来；一个是东方的联盟，他们要越过约旦河，还有西方的联盟在敌基督进攻之下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根据这个约珥书所给我们形容，到时候你看见说，可以说整个世界的不同的联盟就像以色列一样。所以那时候，大家可以想象，当时这个人把电视打开，特别是有些新闻的时候 ，CNN 新闻的时候，他们第一眼看见两个马匹果然过了一个马匹，然后你看见说不同的联盟，黑海的联盟，还有呢这个在欧洲的联盟在第一次领导之下，还有呢这些东方的王他们从东边过来。所以最后呢，可以说他们团团的把以色列人围住。那么最紧要的是，他们真的膝盖软下来了。他们到那个时候，他们发现他们不能拯救他们自己。到那个时候，等到他们真的在那里呼喊，当他们真的在那里去呼求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主就听得上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他的脚就踩在他的脚上，然后有一些事情就陆陆续续的发生了。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稍微看圣经所讲的几个地方，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比方说这里讲到有要和这分差是神人关系，这层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但这句话是接着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的。但第一节说什么？神啊，神是我们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这个诗篇也就说了，就将来所有的犹太人，当他们经过大灾难的时候，他们要唱一首诗篇。那个时候，他们能够说：“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”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，让他心服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等到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，等等我们会看见，因为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上，所以呢，橄榄山会分成两半，一部分往北，一部分往南，然后就有一个山谷，叫一个人可以从山谷里面跳上。那么同时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当第七个晚的时候。那第七个晚上还代表神的愤怒，所以当神最后把他的愤怒倾倒在这个大地上的时候，你的圣经怎么形容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地震是空前绝后的地震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一段圣经？那就是启示录第十七章，26章。启示录十六章，第七位天使把碗放在空中，你知道这个六个碗已经过去，那第六个碗是哈密顿人带的，现在是第七个碗。第七位天使把碗放在空中，就有大声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：“成了！”又有闪电声音，雷轰，大地震。自从地上有人以来，没有这样大、这样厉害的地震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到了我们武汉回来的时候，最后一晚，那个代表神的愤怒，也代表神的审判。那么结果呢？你发现说，这个地就产生变化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一个大地震，根据启示录说，自从地上有人以来，没有这样大、这样厉害的。我们知道了多少级？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可怕已经到了7级以上。 但这个跟圣经其实从来没有过的大一十五节，那大臣列为三段列国的圣也更大他了。那我们注意，这个大臣乃是耶路撒冷做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整个耶路撒冷城叫分为列为三段啊，列为三段，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。神也详细把这个大出来，要把它从自己列国的酒杯递给他。然后你看这个地震的缘故，下面有各海岛都逃避了，众山也不见了，因为大袍子、大包子从天落在人身上，每一个约都其他两个，有这包子在击打，人就陷入。然后下面就讲起这个他给我的启示，然后最后接了出来。但是我们要谨慎，无论如何，这是讲到大灾难。灾难最后是以什么来总结的？最后的总结是以大地震来总结。而这次的灾难是环境性的灾难，因为到了这个三段，然后呢，帝国的城也都倒塌，然后甚至巴比伦呢，我不知道，就是神说也把列国的酒杯赐递给他。然后这个环球的地震使各海岛都逃避，众山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里很明显的道理。等到最后大灾难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的启示。不过今天根据我们有的信仰，各自有希望有地震，这个不过是灾难的起头，这还不是大灾难。根据我们所说，那个大灾难的空间也是这个空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相信。我们昨天晚上说过，那些基础就是因为相信主的话，所以呢，等到这个提多太子围困耶路撒冷，把城门打开的时候，他们就趁这个机会逃走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相信主的话，我们就能逃避那个将来大的灾难。所以这里很明显，我们知道，等到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要唱一首诗。他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我爸爸代表的四十九篇，就是六百五十七页，两篇圣经六百五十七。然后第二个，所以地虽改变，地虽改变就是摆开前一阵，摆开放弃了。山虽摇动，那么大海心，因为你看有的海打不见了。有的这个有的众山也不见了，那远远的，就是等到将来大地震的时候，你看见说地而叫改变，而山呢摇到地直到海心。本来呢，你看见明明是个大，明明是个山，结果摇来摇去就摇到海心里面，你发现说就沉到海心里面去。所以根据圣经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风，但是不要忘记。当诗人写四十六篇的时候，他事实上是在耶路撒冷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看见整个的地被摇动，等他看见说这个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分成三段，而且呢，众海各海岛都逃避，众山也不见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，这个形容就是这个启示的形容。然后第三节。其中的水虽空中翻腾，山虽因海战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乃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明白诗篇第四十六篇，我们要知道它是预言的诗篇。今天我们不容易搞懂它。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历史，我们从来不会明白说为什么圣经怎么说。圣经为什么说是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下面的石海永远不改变？兄弟，这就是走山的信息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只是写出四十六篇，很明显，你看耶路撒冷曾经经过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，但是兄弟，就是因着那个震撼，震出一条河来。就是因着那个震撼，震出一条水源来。耶路撒冷多少人问的解决问题， 结果这一次的地震把耶路撒冷给毁了，所以看见现在耶路撒冷有点像新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水下有河，耶路撒冷也水下有河，所以现在下面到了第四节，说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是神的什么关系？这河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第九节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在那个时候，耶路撒冷一直多少年不能解决的问题，现在你看见有一道河，这一道河的分叉是神的什么关系？然后下面说，神在其中成立不动摇。到天亮，神去帮助这城。外邦天亮，列国动摇，神发生地灭人亡。这个外邦和列国就是指那个外国领域中，他们回归以色列的时候，那么看见那个情形就这样的情形。第七节，万军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你们来看耶和华作为，看他是地怎样荒芜。然后下面说，他只习刀兵，不刀兵。你知道这些军兵，这些外国联军都是从地级来的。他只习刀兵，不刀兵。他折弓断枪，把战车焚烧在火中。那就是说，最后他的军队战争的时候，你看见基督怎样率领大军，最后得胜。他是万王之王，万王之主。他是骑个白马的。如果我们基督圣经很清楚。所以第十节，你们要欣喜，要知道我是谁，这是最大的感动。在这个时候，什么事都能做，许多事你能够做，你来也可以做。地震时期的到现在为止，科学就没有办法能够知道如何让我们预先知道生命，甚至于医院就直接说，如果说让我们知道六十秒就好。但是其实让我们记得，这里对我们孩子说，事实上我们什么都能做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谁，我们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天上也被尊崇，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奇妙的东西。我们所以过去不懂得，就是因为我们以为这是史上的一件事，不是的。我们知道这史上，或者今天起，你如果大概诚实的话，你到耶路撒冷去，你找不到的。你找不到那个河不是分叉是神神神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话是有背景的。当我们懂了这个背景以后，那么我想就非常的记得。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圣经给我们一些证据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很重要的圣经。我们一同来看过，你就知道这个的的确确是圣经里面一部分很重要的语言。那么现在我想，我们就可以来看该撒的亚书了。该撒的亚书，该撒的亚书呢，可以说是旧约倒数的第二卷书，倒数的第二卷书。我们一同来看十四章，就是1127页。那么如果大家这个也是圣经的话，1127。那我想这个简单的缘故，我们就读一些非常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圣经，就是第四节。那日他就指着弥赛亚说，指着我们主说，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。那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耶路撒冷朝东的有一座山叫做橄榄山，这山必从中间分流，这是我所说的。这山必从中间分流，因为我们用教材来看，现在橄榄山已经有分裂的状况，根据地质学家。那么我们的脚，阿卡的脚是踩在上面，地震就产生了。结果呢，我们知道就有走山的情形。这个走山怎么走啊？这山必从中间分流。自东至西，就是从东边一直到西边，别开成为极大的谷，所以这个谷是东西向的，山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得清楚，为什么会这事发生呢？因为我们的脚踩在那个橄榄山上，那个地震就产生了。那么这个河，我们后来说看见的，后来我们 耶路撒冷被分成三段，然后呢许多城都震塌了，那么然后巴比伦城也受了惩罚，然后许多的海盗不见了，许多山又逃兵，那么基督复临就在那个时候，这是全球性表面上来看好像是橄榄山在这里分开了，但事实上呢，这个是全球性，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主已经回来了。我们主回来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那个奴隶，因为是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没多久以后，他们逃走，然后他们发现说，原来这位拯救我们的这一位，就是我们所定他十字架的定他。结果我们的以色列全家就快光了，他们把我为什么这1900多人我们就不肯接受他是我们的基督？但是今天拯救我们脱离这苦难的就是他，所以到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，他们怎么得救呢？他们因为看见弥赛亚了。但是不要忘记主曾经对罗马说，那些没有看见不相信的是，所以你要知道啊，犹太人后来全家得救是和罗马一样的原则，他们是相信的，因为他们的确确确实看见说成就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，他们悔改，他们懊悔，弟兄们有一个属性，有一个血泉就为他们而流，然后就洗净整个以色列的污秽，全家都得救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的得救和我们不同。我们是没有看见我们就相信，他们是看见了才相信，所以说我们是更有福气的。所以教会永远是比以色列有福的，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才可。那么这就是说那个时候的要发生的情形，但是呢如果我们带有这个情形带不上去，第五点，那么当这个山王给我们以后，下面说呢，你们当时是这边说的，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比连到亚萨。那亚萨是什么地方？如果大家昨天晚上你仔细听的话，你就知道我们这两天都是有伏笔，就是为了今天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万一漏掉这个场地，不要紧。我们说过，昨天我们说过那个西伦西亚，当他从亚兰山跟摩利亚山中间流，然后呢往东流，然后流到哪里？就流到旷野，流到犹太旷野，就属于是受试探的地方。然后到那个地方，到了阴暗的地方，完全在海平面以下。那么那边有一些湾，有一些的河床呢，那么他们称作火的河。到了这个地方，你简直感觉好像当了地狱，那个炎热是非常难受，所以他们就说我已经过这个山谷，根本就像经过火一样，就好像经过，就好像经过火。简单的来说，事实上你知道吗？犹太人称新的谷就是他们的地狱，因为那是在谷里面，但是呢，那个远远赶不上，永远远赶不上。当你到了海里面，你想快到河海那一段，那么那一段有一个河床，干的河床洼地，它的名字叫什么？叫做火河床。那么在火的河床那里，我们有一个小另外一个插出去一个河床，那个河床的名字呢，就是什么？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整个裂，就是整个橄榄山裂开，一直要裂到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一直要裂到这个海平面以下，到了那里，然后从那里这个水才流到死海下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谷，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逃走，因为这个谷很深嘛，那个整个橄榄山裂开以后，所以他们如果逃走的话，很明显的就是顺着我们所说西伦西所流的那个方向，然后呢往旷野就是阿拉巴旷野他们逃走。那么我想我们详细没有时间去 讲它，但是呢，这是给大家一些概念。我们就知道，果然这座山分成两块，然后你的人就从那谷里面就逃跑了。你们逃跑？下面说，例如犹大王乌西亚前先人逃避大祭神，那这次果然是幸运。但是就好像什么？好像犹大王乌西亚那个曾经有个大的祭神。他们逃离的地点就像那些，他们完全往旷野的方向跑。然后呢，我想我们很快跳到八节，第八节。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，一半往东海流，东海就是死海；一半往西海流，东下河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才发现，原来有一条河。那这条河分叉了，怎么分叉法呢？一个是往东海流，就是往死海流；一个呢，往西海流，就是往地中海流。你看一下，这一段的圣经，其实就是诗篇四十六篇上面所说的，有一条河，这条河分叉是神的关系。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多少千年来，耶路撒冷的问题就是没有水。多少年来，耶路撒冷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河。不止如此，这个河最让人惊人的，它分叉。为什么分叉？它有一部分流到地中海，有一部分要流到死海去。为什么？等等，我们就很清楚。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当这个地震的时候。这个震撼有一个结果，震撼有一个祝福。那个祝福是本来就是那么没有河的，现在就有一条河，而且这个圣经明明告诉我是活水，这个不是死水，和死海的水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。那么结果呢？一半分叉，你看这个河分叉，一半往东海流，一半往西海流，东下都是如此。所以心思一从这段圣经我们就知道，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要做一个工作，他要医治死海的水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还是厉害，因为我们要记得整个耶路撒冷呢，这里有圣殿的附近是一个大的产业，就是摩利亚山。摩利亚山现在是一块，但到那个时候呢，整个摩利亚山会震撼，因为整个耶路撒冷在翻盖。所以就是大地震以后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现在你看很清楚，有活水从耶路撒冷从来没有过的。所以就是现在你就知道，诗篇47篇、46篇原来是预言的事情。现在在回过头去读诗篇和46篇的时候，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。有一半往东海流，一半呢往西海。我们再找一些事情来看，那就是约珥书。我们好好看这个小先知书的第一卷约珥书，那就是1072页，就是约珥书，就是第三章1072页，第18节。到那日，大山要依甜酒，小山要流奶子，犹大西洋都有水桶。下来说，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，滋润尸体骨。尸体骨是什么地方呢？尸体骨就是我们就是往死海的方向，然后一直往什么呢？一直到了这个摩亚地那边，到了约旦河的那一带都叫尸体骨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当中有泉源从耶和华殿中流出来。那么以赛亚、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告诉我们有泉，有活水流出来，但是他们就告诉我们这里耶路撒冷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的约珥书我们在哪里呢？原来这个泉源呢，就在耶和华殿中流出来。那么大家要记得，这个耶和华的殿呢是盖在大的磐石上，就是摩利亚山，而摩利亚山有大的磐石。没有想到那次地震的时候呢，就把整个山呢震出水源来。 那这个罪我们定在什么地方呢？罪的意义就在十个点，就在玻璃两端的。所以根据这些证据就很清楚了。因为这个，如果我们从细菌毒以这个专家里的去试量的话，那个河水一半是往东海、往死海流，往世纪五方向流，一半是往地中海方向。但是呢，我们要不干什么呢？所以这个呢，我们看得很清楚。那么，然后呢，这里讲到的是，这里讲说流这个从烟火殿中流出来。滋润湿巾，所以就把我们的湿巾到现在实在是光，如果大家去过，现在作为湿巾布所带的范围，那直接一个附近那个被政府的像沙漠一样。但是感谢到那一天呢，你看见那个水，活水也发现了，我们知道有一半是往死海方向，甚至滋润了整个的。我想到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手中的相机，我们稍微看一下吧。那么大家呢，手里有一份，有一份讲义呢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讲义，所以大家特别注意这一张，这样一张是两面的。那么我请大家先看这一面。这一面，你先看这一面，这旁边这一面。那现在我想很快再替大家复习一下，这个地图呢是迦南地东西向的截面，它朝北的，而这个截面是经过耶路撒冷的。是这样的，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，你就发现在最西边、最左边的，你看是地中海。然后过来就是沿海平原，那里做成了雅思湖。那再往西移的时候，就到一个轮，然后慢慢慢慢就一直往上走，就是波士曼，然后一直往上。那大家注意，到了耶路撒冷呢，就到了最高峰了，很清楚到了最高峰。那么然后呢，经过我们一路上的往下走，那么大家看，等到这个跟你看见吗？这里不是你等到你发现到了水平面，就是海平面以下啊，你若看的中央山脉过来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旷野。那么旷野就是我们所说的犹太旷野。然后呢，你会发现这个一路滑下来的会到红海，会到地中海海平面以下，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火的那个。干涸方案，然后一路下来呢，就到了这个就死海的最低的地方了。然后呢，再往上走，就到了尼泊山。尼泊山事实上和耶路撒冷一样高的。然后再过来呢，就是沙漠。我想我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。 所以如果我们根据这个横切面来进入这个现代，现在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这边是东，这边呢是西，所以呢这个是大概是整个这个整个那个流的走向，就是说水一面是往这边流，那经验呢是往这边流，那么这个最低的地方耶路撒冷是最高的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水从圣殿里流出来，滋润什么呢？滋润这个施行圣公的施行，这个公的这个公圣经公教的施行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水果我大家呢告诉我们是在幽谷，但是任何人告诉我们就在圣殿，就在摩利亚山，两趟的火水就一直流到这些地方。那我趁这个机会再给大家看一张图，然后跟着大家去看你们的这个讲义。那么这个呢是耶路撒冷的地势，耶路撒冷地势。那么我稍微有一大家说明一下，这个现在耶路撒冷的城墙，那么我们详细注意多少？那这里有一个更加大马色，你知道保罗呢拿了文书去要到大马色去，需要多拿几部书这个文书去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叫奔场门，奔场门呢就是这个大家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，在耶利米书上面讲的。为什么是奔场门呢？因为这里所有的恶呢，他们往这里往山谷里面到，那这个叫西顿。这个新政府呢，就是他们到了这个地方。那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讲的地狱的时候是用这个来形容的，因为你知道他把这个倒了进去，所以他们用火来烧，而且呢里面有很多的虫，所以有些时候火是不灭的，虫是不死的。所以事实上呢，我们知道那个指的是新政府。但是呢，这个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这个西伦谷。那么这个是整个耶路撒冷城，但是有一个高山，这个山叫做摩利亚山，那么圣殿也就是盖在这里的。那么这一座橄榄山这个门呢，叫做金门，金门现在是关的。去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你记得诗篇是这个众城门啊，你要头要开始，就到那边的这个门才开。所以现在可以看出来，这个是整个的摩利亚在神界的一代，这是今天的一个伟大的事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就是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那么圣殿应该是要重建。那么这个是指说摩利亚的。那么我们昨天所说的西伦西呢，就是这样一条，也是西伦西谷留下来的。那么这里有一座山，是看得不是很清楚。如果你们看得讲义比较清楚，这里有一座山，是这样一座山，这里就是橄榄山，就是橄榄山，那就是这样一座山。所以等到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是这样是一半的，这一半和这一半。所以所有的这个就从这个峡谷，就这个谷里一直逃到这个阿拉巴里面去。就从这头一直找到石井谷这个方向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水是怎么流的呢？普通的西伦西的水呢是这样流过来，然后到这样往东走的。然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波大是在后山，波利恒在这里，所以这样往东流，一直往到这个流到河南，然后越流越急，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记得，在这个圣经说是有泉水或者有河，有一道河，这条河的分叉呢，使什么？使耶路撒冷整个是宽。那么很明显的，那个地震震的时候呢，裂开的情况就在圣殿里，然后呢，水全从这里流出来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部分呢是往这里就流到这里来。一部分呢往这边流就流到东南去。那么到底是顺着原来的这个西伦西流呢，还是我们不清楚。 那很可能就是研究这个下午，哦，下午我觉得非常可能，甚至没有告诉我。不过大家记得，这个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泉呢，神这个到了这个时候有一个泉要为我们裂开，要为我们这个有一个泉要接近以色列全家的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他们都月节不需要宰很多的羊羔嘛，月节羊羔25,000只，在一年过月节的时候。那么血呢，就是在圣殿里面祭坛一直流到他的底下，然后呢，经过一个磐石，大概是这样，经过祭司机一直往下走。所以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事实上有一个泉是血的泉，那么所有的羔羊牺牲的血呢，是这样一路这样流出下来的。否则的话，你许多人就问说，那么那个血到哪里去？所以你看见了圣经讲到血泉，那么一定是有流的味道。不过不要忘记了，在主耶稣在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如何裂开，那个是真正的血泉，是为了你和为了我。所以这个大概可以说是整个耶路撒冷的历史。所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是这一个橄榄当中的年代，橄榄年代。那么这个是西文图，那么有一件大家都知道啊，也很有意思，就是说这个不管是犹太教，不管以色列，不管是基督徒，不管是回教，他都像都将近一代从橄榄上回来。那么所以现在你看犹太人，他们所有的坟墓都盖在橄榄山下，因为等到弥赛亚来的第一个火，所以他们要把坟墓换在那里。那么阿拉伯人的回教徒呢，他们把他们坟墓就盖在摩利亚山旁边的，就在靠近摩利亚山这里。那么基督徒的坟墓呢，是盖在西伦西谷的底下。那么他们都是等候弥赛亚回来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弥赛亚回来的所有坟墓都要打开。那现在只有经文是关的。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他就要从橄榄山下到这个科技法地，经过西伦西谷，这里就上到圣殿。所以这就像马拉基书所说，他忽然进入他的殿，那么就是从这条路经过。到今天呢，这个我们知道，在这个橄榄山上，还有在橄榄山上还有一个大的五星级的旅馆。有人说笑话，因为主耶稣这个他这个脚踩在橄榄山以后，可能他先签订酒店，先签订一个旅馆休息一下，然后再往下。那这个没有人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大概的情形。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基。你记得主耶稣呢？这个大概的门徒们在这个地方是最后晚餐，然后呢，他就从这里往下走，那么过了基督基。这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即将过了这个基，然后就爬上这橄榄山的山腰呢，可是吗？所以我想，这是为什么弟兄姊妹对于这个有更深的认识。所以呢，我们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插进来的。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看不清楚的话，你们再看看你们的讲义，就是这个背面讲义，那么就应该就会看得很清楚、很清楚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要详细来看这个水啊是怎么从这个殿里流出来。那么圣经有一个预言，那就是以西结书。我们看以西结书第47章，以西结书第47章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，1000米在这里，就现在这个镜头，所以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，就知道将来这个预言不是给哪个公众把它放在一起。所以慢慢的，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近的镜头，好像我们现在呢，就把镜头呢，就对准了圣殿。那么请想象说，因为那个大天使耶稣脚踩在橄榄山以后，那么有一道河是成了神的关系。这个河的对差是神的关系，那么这条河有一部分是能够往东流的。那么现在我们看什么流法？47章1节，我不给大家听，他 他带我回到店门店店的门槛下，流水往东流出，你看见吗？这水从坛下流店右边，那么我们可以叫它二井，这水从右边流出第三井。那么这个水起头像水盆一样，只是水盆不是河，但是下面是三井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，两千斗使我淌过水，水就到怀里。他用两千斗使我淌过水，水就到膝。再量一千斗使我淌过水，水变到腰。就量一千，就量一千斗，水变成了河，使我不能淌过，因为水是降级成为可湖的水，不可淌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里没有意思的，这里好像给我们一个镜头，很细腻的镜头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河，这个水怎么变成河的？这个洗头的是水呗，洗头的是正在里面。那么洗头的这个水还不知道，但是等等，整个耶路撒冷城都坏死了，因为没有多久它会变成河，怎么变成河呢？是经过自造的测量，每两天有洗头到坏死。然后到腰，然后到这个膝盖，然后到腰，然后呢就变成不可淌的河，那就变成必须要游泳才可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这是河，所以现在你知道西伦西不是河，因为西伦西呢，事实上耶稣那个时候说来说，那个有水，但他们可以淌过去，这个不是河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如果这个水要怀正，这不是河。到膝盖这也不是河，到腰这也不是河，乃至到这地我不能淌过去了，这就是你的河地，这就是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你从圣殿有这光水源，而且呢，现在这个河要往东流，因为河跟长水叫水成关系，那么现在要流到石金湖，要流到石海，所以这非常非常有意义。那下面我们继续读下去。第六，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看见什么？”他就带我回到河边，现在是河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回到河边的时候，现在河这边，你那边岸上有极多的树，这是什么？我们刚才说过，当这个水往东流，那么今天是一个在什么旷野？不能是有这个旷野，比如说是肯定的，那根本是不毛之地。所以怎么可能水流过这样跟那样的树木呢？你今天看不到这个树木，但到那个时候，凡是这个水所流过的地方，他说在河这边及河那边岸上有极多的树木，他对我说，这对我东方流去。一下子阿拉巴马知道阿拉巴马，我说过就是死海，这个叫阿拉巴马啊，知道海，海的海中就是死海。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，下面说使水变清，意思是原文说它是水就是这个意思，意思说这个盐水就变成淡水。这种情况你看见了，淡水呀是淡水一直注入这个死海，一直注入死海，最后运气一直不好，一直不能够运气好。但是感谢主，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有一道河，这小河就是从圣殿流，从圣殿流出来的。凡是所到的地方，现在不再是光秃秃的荒野，现在那是极多的树木，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水就变浅。下面第九节，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被生活。你看见现在有动物了，而且有生活，并且这流入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浅了。今天你到这海去超越没有，但往那些有极多的鱼，那不止如此，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。然后下面可以，必有渔夫站在河边，从一级地级直到另一个脸都做撒网之处，那鱼各种之类，好像大海的鱼甚多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整个这个四海已经完全改观了，已经完全运作好了，它和三天前还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主耶稣回来的万物都要呼吸，狮子跟绵羊在一起，你是小孩子，肯定他们不是一个怕，
那么你看见吗？现在神，我们主自己也医治好了这个死胎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跳到以色列，在河上边与那边岸上，必生长各类的树木，西果和果实物，叶子不枯干，果子不烂绝。每月一些新果子，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，树上的果子做食物，叶子乃为食物。你说这一段不叫你想起启示录最后讲的新约上的东西吗？新约上有一道河，是全身欢喜，而且我们知道它有生命树，叶子不是只要为了治病，而且让告诉我们说每月一些新的果子。所以这就是什么？你看什么？现在你看见天朝在地上出现，现在今天圣堂的风景，你在印度，你在四海的旁边能看见，这就是天堂。本来像地一样，你一到海的面积上，那个山的感觉就像地一样，怎么有雪都降不下来的？我们说过，你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山上的雪像流雪，你看到你外尔山也有雪，但那个雪就是降不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面，现在你看，这各种景观环境改变，本来到处都是死亡的，现在呢，到处都是生命把死亡完全吞灭。那不止如此，就是我们说的所有那种的情绪不毛的景，完全都过去了。所以就是在这里面，我们看，我们就把死就变成了家。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，我们在这里再多说一点。我们看第十节，必有渔夫站在河边，从引这个溪底直到引以色列都做法老。这个引呢，在原文是全地，这里有两道泉，一个呢是溪底泉，还有一个呢是以色列泉，就是两道泉。啊，这里有两道泉。那么现在呢，如果大家把这个希伯来原文基底和希伯来文以格列呢，你把它算出来，它的数是什么？或者我这样说吧，我们知道说希伯来文呢，每一个字母都代表的数，比方说大卫的字母，好几个字母摆在拼起来的。那么如果你把每一个字母所代表的数目加在一起，它会得到一个数值。我们知道希伯来文的 A 是一。希伯来文第二个字母代表二，然后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然后呢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，然后两百三百四百，这就是二十二个字母，就可以完全拼起来。所以现在呢，您需要把这个字母拿来拼进去就可以。比方说这些字，如果 A 代表六 ，B 代表十二 ，C 代表十八，你把拼进去，即兴级这个英文拼起来，刚好是六百五十六。那么同样的，如果你把这两个泉，一个是集体泉，一个是几个的泉，你把集体把它原本的这个数目加起来多少呢？很有意思，是十七。然后呢，你把几个的这个数目加起来多少呢？是一百五十三，七七的。这里有两个数目，一个是十七，一个是一百五十三。那么大家如果不健忘的话，你记不记得在加利利海边曾经发生过一段故事？主耶稣在海边，本来门徒们打这个晚上条鱼也没有抓到，结果鱼一句话，他一共得多少条鱼呢？一百五十三条鱼。那么如果你进入圣经，在整个四经里面，你问个鱼出现多少次呢？十七次，所以稀奇吧？这里有一个数目是十七。还有一个数目是一百五十三，这个明显是加利利海边的故事。所以就是让我们记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你知道这个就是这样，约翰呢还有一个数目在启示录六六六。那么六六六很有意思，六六六呢，我们知道是这个是很特别的数目。那么等一下，我想我们稍微等一下，我们可以解释吧。现在呢，我们大概看一看这一份的讲义，看看这一份的讲义。这个讲义上面呢，有一个三角形，有一个三角形，上面画了好多点。那么大家可以想象，每一个点是一条鱼， 所以现在这三条鱼一共有多少条鱼呢？一共是153条鱼。那么这个153条鱼如果你这样排的时候，每一边要有多少条鱼？大家算看，刚好是17条鱼。所以你看见了吗？这个，那么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我们，153是等于什么呢？是等于1+2+3+4+5，一直加到17，加到多少？153。所以这个数目叫三角数字，这个是在数目里面，是数学里面。所以现在你看，你把第一行一个鱼，第二行两条鱼，第三行三条鱼，四条鱼，到第17行呢，你可以把17条鱼。你全部加起来刚好是153，所以就是你现在看见说这个数目是发生在死海的，发生在江月海旁边，一点也不错。那么666是什么呢？666你要问说寿这个字在整个奇数出现多少次？刚好出现36次，所以666的1+2+3+4一直加到66。你不像这个36。就是因为，那么你若仔细再看，果然是这样。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为什么圣经常常提到17，也常常提到153？因为这个你又常常对人不能说，我要是叫你得人，如得人一样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为什么153叫人呢？因为主耶稣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所接触的人刚好是153个人。